做在基督耶稣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常在想，如果没有40年的旷野生活，破碎摩西的生命，神就不会称赞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是一个神的仆人，在他家中尽忠的。我和师母全职的经历与大多数的同工不同，其实我看到在座的很多同工年龄也跟我差不多，我相信是牧会的同工。可是在1981年我在南大湖聚会当中蒙恩得救，也就是在我大学的第一年，然后1982年7月我就去参加文化大学举行的第二届7年宣教大会。在那个时候我跟师母同时领受全职的呼召，请注意好，那时候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他是他，我是我。来，2006年的时候我才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2011年开始代职牧会，那时候我一边工作一边牧会。2012年我才成为全职的牧师，2015年我案例为牧师。这一等其实等了29年。弟兄姊妹，这29年的过程当中，我常常问神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工其实一领受呼召就放下他的工作就去当传道人，可是我常问神为什么，神我是不是那时候信主年岁太短了，所以呢我的呼召有问题。可是这一个29年的期待里面，有一位我们中教会一个中心的执事常说，感谢神在最适当的时间带领最合适的牧者来教会服事。他说感谢神在最适当的时间带领最适合的牧者来教会牧会。我的个性非常勤劳自律，因为出于原生家庭我是一个很拘谨小心的人，然后我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我的情绪全写在脸上。弟兄姊妹，情绪全写在脸上，喜怒哀乐都在脸上，你觉得你是会有这个牧者 OK 吗？我的求学过程里面一路顺遂，所以我就很高傲，我就自以为是，这样天然的个性其实当传道人实在不太妥当，所以神就开始一路兴起环境来雕塑我。第二雕塑在兵役期间，我是有史以来可能第一次预官考试同分落榜，也是唯一一次的人。神让我在预官考试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分数到达预官的标准，但是那一年因为他们需要4年制的预官，所以他们淘汰2年制的预官，所以我就是同分落榜的第一个。然后呢，新兵训练中心以后我一路分发，我在想我的学历不错，至少也在司部连吧，一路分发到金门，到重装师，到体能战技连，然后去守海防。弟兄姊妹，我这种身材我到体能战技连，在前线紧张的气氛当中，我真的是被训练到强壮的体魄。可是在那里呢，说因为太辛苦了，说我有同袍自杀，体验到生命的无常跟脆弱。在金门一个最大好处是没有光害，现在去有光害，因为很亮，去的时候没有光害，所以举头看见满天的星斗，所以我就每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亚伯拉罕，我好兴奋，因为我看过那个满天星斗的样子，我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在那里面有三个学习，第一个我学习跟不同人对话。你知道体能战技能的弟兄会跟我一样吗？他们大部分来自基层，大部分是原住民，体能好，可是他们讲的话我听不懂，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们对谈过，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可是在那2年过程里面，神让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跟我的关系越来越好。第二，在那里我学会一件事情，无条件的顺服命令。前线吼，你不可以犯上，前线犯上是唯一死刑。所以我曾经在靶场里面叫被一个班长说，你给我滚过来，满身都是那个什么，都是含羞草的刺。第三个，我在枯竭当中我学习一件事，我在山外教会看见神预备一群跟我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那边一起祷告。我知道以利亚的经验在我身上也同样出现，所以后来神给我一个很轻松的职位在那里，他让我当行政事，我就常常可以外出，我就可以去跟那群弟兄姊妹一起来 来祷告，一起在那边享受美好的时光。第二是职场的磨练，当导师的时候突发的事情特别多，你要耐心沟通安抚协谈，不是只有对学生哦，还常要对家长哦。我常常骑着机车到网咖或者他们聚集的场所去寻找那逃学的孩子，然后职场的个性会落实在教会里面。等一下后面分享里面，你就发现我和师母的分享，很多人就发现我们真像老师，说我们教会只有真像一个老师所教出来的教会。我们的会友到现在为止，他不来主日崇拜聚会，有90%的人会打电话跟我们说，牧师，我这个礼拜请假。老师的样子带出来的会友就像什么学生。弟兄姊妹，神期待我们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经历都是神允许而且对我们有益处的，他不仅帮助我们生命成长，而且可以将祝福给我们服侍的教会，给我们服侍的合场。所以弟兄姊妹，请你不要拒绝生命被调整或改变，或者是你害怕遭遇艰难的环境。我很喜欢一节经文，是以赛亚书30:20，我们一起来读。请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这是神给我在职场跟兵役的服役，他改变我的生命，让我开始稍微可以顺服。而神在教会其实也磨练我，我很开心我在一个装备完整的武昌教会受训练。弟兄姊妹，在受训练过程里面，你参与服事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用心处理、用心观察的人。特别我已经预备好要当传道人，所以我观察婚丧喜庆你如何去做。弟兄姊妹，在婚丧喜庆当中，我们最容易赢得会友的肯定。南英教会开始突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办丧礼，因为我们长者特别多。每一篇的丧礼的讲章，我如同主日崇拜一样预备。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预备的时候，我们最近有很多的弟兄，他离开别的教会又回来了，他的一个理由是，我在丧礼中看见牧者的用心，我在丧礼当中看见牧者的爱心，所以他说我决定回来。弟兄姊妹，请问一下，一个离开我们南京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那么多，他还需要回来吗？那要带着勇气，但是因为这样子他愿意回来，所以我还是盼望我们在座的同工，你要好好的去学习有经验牧者的服事，学习他们的讲台，学习他们带领祷告的方式，学习他们如何探访关心会友，留意洗礼、订婚、丧礼、婚礼的流程，而且你要做下笔记，要不然你会犯大怒哦。特别在订婚的时候，女方坐哪里，男方坐哪里，你知道吗？在入殿礼拜的时候，你要站在棺木的哪一个位置，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请你好好学习，因为这个很重要。神给我最大的恩典和最大的学习，其实是我的婚姻。很感谢神赐给我一个和他个性截然不同的师母，可是他是一个最好、最忠心、最不计较、最有效率的帮助者。很多事情交给他，透懂，一点不问题。我们常常享受同行的时刻，我们打气，我们彼此激励，我们彼此安慰。许多的创意是在我们散步当中出来的，许多的创意是在我们散步当中发现的。所以牧师，请已婚的同工，你要看重你的另一半，好好经营你们夫妻的关系。未婚的同工，你要好好为你另一半祷告，特别是弟兄，有一个同心牧养的配偶，你会减少很多无谓的试探，你会减少很多无谓的烦恼。二，我要请弟兄姊妹要确定呼召才委身侍奉。你要确定呼召才委身侍奉。你说我不是被神呼召了吗？那你的合场有没有神明确的引导？南京教会虽然是武昌教会的第一个分堂，明年就进入30年，可是我去的时候，它的硬体设施氛围都跟武昌教会不一样。陌生是我们对南京教会唯一的形容词， 因为我和师母本来计划我们去武昌凤山教会配搭职堂侍奉，学习那职堂的经验，在师母毕业之后我们要回到母堂，然后我们要去开拓一个新的分堂，那是我们的人生规划。可是2011年我们跟武昌凤山同工到五甲去探望一个会友的时候，我们回家就经过南京教会的门口，看见那教会铁门深锁，神就同时把为南京教会的祷告的心放在师母跟我的里面，我们就开始为这个教会祷告。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师母说神好像感动我去南京教会，我说真的吗？神也感动我去耶。当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感动放在心中，不断的祷告。所以我们每一次去武昌凤山的时候，我们回来要绕到南京教会，然后为这个教会祷告，那个心越来越强，到最后逼到一个地步，我们去找我们的母堂郑牧师和武昌凤山教会的陈牧师分享。找郑牧师是说我们有感动要去，找武昌凤山陈牧师分享是说我们准备离开。所以你要好好把我们的手边的工作，你要找人要来承接。我们没有告诉其他的人，可是神就很奇妙带领我们到南京教会侍奉。我们第一年侍奉，我们没有领教会的薪水，没领几个想多，所以呢，我们讲话很大声，没有领钱的。我常常跟我们会友讲，如果你们觉得不满意我们，我们明天就走，我们不会任何的停留。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改变整个教会的氛围，因为没领钱想多。后来他们觉得要给我们钱，因为生怕我们跑掉。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服事中发生多大的冲突，有时候我们疲倦到要打退堂鼓，可是因为这个经历，我们深信南京教会是神量给我们的地界，神要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44:21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们进入南京教会之前，教会两年没有牧者，我们聚会人数流失剩下不到35个人。周间如果师母没有来，教会就剩下我一个人。三年的时间，像不像摩西在旷野？很像，对不对？行政事工、排椅子都是我一手包办。甚至于教会在我们会想到教会怎么样去更新会堂，监工是由我一个人监工。早上呢，为要施工方便，早上我要把73张椅子从里面拖出来，让师傅可以做工。晚上的时候，我要把73张的椅子拖回教会去，让椅子不会不见了。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子的理念。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不一样哦，那个李同学去扫地，陈院长去抹窗户。以前是如此的，对不对？现在是什么都做。我好像有时候会觉得一件事情好像在旷野，我常问神说，真的你要我来这里吗？我去职堂不是很好吗？去职堂武昌教会就配给我一个行政同工，我不用打周报，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只要负责好好的讲道去探访。可是神说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所以我们就去。我就想到主耶稣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顺从我的意思，只要遵从你的意思。再来，我要跟弟兄姊妹多两点分享。第一个，你要尊重制度，而且认同教会的历史，很重要。你要尊重制度，而且认同你去教会的历史。在座除了少数同工会回到你的母会或自己去开拓教会之外，大部分的人的牧养的教会都是有历史的，甚至你的传道人是不断更迭的教会。弟兄姊妹，这样教会有个最大的特征，你知道是什么吗？冷漠。你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往往是热脸贴在冷屁股上面。而且这个教会有一个特征，喜欢说过去的伤害史。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故事四个版本，一点都不为过。他们不轻易相信传道人，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是传道人被教会伤害，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侍奉。 可是弟兄姊妹也被我们传道人伤害，所以他们不愿意再轻易相信传道人。有会友他指着我，当着我的面质疑说，过去来的牧师跟传道刚来的时候都是一级棒，可是不久以后他们就出问题，而且就离开了。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跟他们一样？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跟他们一样？我第一次和年会会长见面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说，明智传道，我跟你讲，先不要办旧日礼拜，旧日礼拜不要办。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会友讲，每一次旧日礼拜都花那么多钱，你们一定要办吗？我听到这句话实在很难过。可是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前面的两位牧者都在就任礼拜以后不到九个月就离开了。难怪他们不期待我们立刻办就任礼拜。教会在外人的眼中有太多的负面传闻。我们母堂的同工很可爱，听到我们要去南京教会服事，有三个说法：一个是林锦喝大，第二个是林锦勇敢，第三个比较含蓄啊，愿神保守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可是我常常讲，南京教会是一个非常单纯而且有极大爱心跟信心的教会。你如果去看它的历史，你就知道弟兄姊妹顺服就蒙福。一年后我们有一场温馨的就任礼拜，我侍奉满三年可以申请审牧的时候，我们的执事会就主动向联会申请要公开为我们按牧。弟兄姊妹，有时候当你去尊重他，你去认同他的时候，你得到的回馈会比你争取那个当场的那个立即性的荣耀要来得有效果。我们认同他们，他们才可以接纳我们是家人而不是过客。我记得实习课的时候，有老师建议我们要了解教会的历史。我和师母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阅读所有教会的会议记录跟周报，还有教会章程。弟兄姊妹，了解历史有一个最大好处，让我们分辨是非，认同制度帮助我们找到改变的契机。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执事选举很可爱，在我们去之前他们修改了章程。他们说如果没有牧者的时候，执事由全体会友一起选，所以每个人都有被提名权，都有被选举权，所以选出来执事常常怪怪的。可是呢，他里面讲了一件事情，有牧者的时候只是由传道人提名，然后弟兄姊妹行同意权。你如果没有去 读他们的法规，你怎么知道有这一条？你就被他们永远都掐在手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才选执事，我们选执事很简单，我提七个，然后你们只能在下面写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那七个一定都会过关，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一定相信牧者，那七个同工是我所祷告来的，是我的同工，所以在开执事会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碰撞。你相信吗？请问一下各位，教会开执事会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结束了，请举手。感谢神，我们南京教会有一次开执事会包含讨论我的审牧过程50分钟。所以我们执事会不就是聚会完，然后因为肚子饿了所以要回家，所以很快就会解决掉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下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你就很轻松。为什么？因为不用开冗长的会议，不用开无意义的会议，也不用在会议当中受瑕疵。我们如果不认同教会的体制，就不能够要求同工顺服我们。弟兄姊妹请记住这句话，我们若不认同教会的体制，你就无法要求同工顺服我们。你要先去认同适应他们，你才会被他们得到相同的肯定跟认同。第四个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以身作则来建立权柄。这个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神学院老师教得很好。权柄不是因为我当了传道我就有权柄，权柄不是因为我当了牧师我就拥有权柄。弟兄姊妹请注意哦，我们下面的会有卧虎藏龙，他们许多人学识比我们高，他们学很多人的社会经历比我们丰富，他们有许多人是公司的大老板， 他们在旁边看我们怎么做，他们不会公开质疑我们，可是当有一天他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他的时候，他会离开教会。所以当你在那边高喊权柄的时候，他觉得他无法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们传道人要懂得谦卑，因为我们懂得有限，我们只能按着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份和圣经的教导来喂养他们。可是比起很多的专业细节，我们一点都不懂。上次我们有个会友不知道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另外那个东西我不会，我只能在旁边听，然后越听越模糊。就好像我教数学，下面人很多人一定会打瞌睡，可是数学对我而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是因为我在专业领域里面我受的训练，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可是我去清大，我有一段时间去清大进修，那个有一个老师在那边讲上同调下同调，我听到都想上吊，因为我听不懂。弟兄姊妹，权柄是神命定的，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他的目的为要造就人，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节，保罗说我有权柄，可是我不用权柄来辖制人。神是给我们权柄，是要照管神的家，牧养他所托付我们的羊群。我们是教会的领袖，领袖是希望的化身。弟兄姊妹，领袖是希望的化身，而我们从神领受意向，我们要带着同工一起向着标杆直跑。那如何让同工来跟随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九节，请。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弟兄姊妹，权柄是从榜样来的。所以在教会的事工里面，你这件事工会不会成功？传道人要先进去。传道人不进去事工里面，你就不能要求弟兄姊妹也是如此。上个礼拜我去日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中保祷告都要签名的，那补的人要写补祷告签名。弟兄姊妹，请问一下，他会不会翻一翻牧师有没有祷告？他会不会翻一下师母有没有祷告？一定会，对不对？那祷告内容都是我在更新。如果我的祷告内容说我们来为台北市的市长选举祷告，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说弟兄姊妹祷告到那里，他有什么感觉？你传道人没有进来啊，那我干嘛要祷告？你都不进来了，我为什么要祷告？你都不看重这个事工，我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事工？弟兄姊妹，榜样。许哲一牧师常常对我们说，权柄是做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弟兄姊妹，权柄是做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接下来我要来分享我们蜕变中的染金教会。我们知道一个教会要成功，一定要有一个意向，而我们的意向宣言很简单，没有人数，我们的意向宣言是在神同在的恩典中，染金教会要靠主成为健康的教会、喜乐的教会、你我属灵的家、社区的好邻舍。这个宣言里面，其实我们神的同在中，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竭力追求神同在的教会。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说我们要靠主，所以我们教会是靠主。如何靠主？就是倚靠主，就是祷告主，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而我们期待教会如果健康就会成长，教会不要一群愁眉苦脸的人，教会应该要喜乐。所以我们期待教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而教会像家的感觉一样，像家人一样。所以我们就期待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而我们期待有一天教会成为我们社区的好邻舍。所以我到南京教会去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让我很加分的动作。来，下一章来，我们就开始建立一个年度主题。这是我们在那边四年半里面，我们四年的年度主题，每一次的年度主题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每一个经文配合着年度主题，然后我们就分享一卷书，那一卷书就分享一年。所以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是以爱为旗，同心建造，我们要建立一个爱的家庭，对不对？所以以爱为旗，同心建造，我们就开始设想怎么样的弟兄姊妹感觉以爱为旗。所以我们就讲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到这个礼拜我可以讲完，讲一年。弟兄姊妹，讲一年，慢慢的讲，仔细的讲， 就讲一年。那我们也 很好玩，我们的颂荣不唱三一颂，我们的颂荣唱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告诉他回家的时候就是要建立爱的教会，所以我们所有的主题就配合着我们主题就做到这里。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写年度计划。南京教会的年度计划，我们包括事工的检讨报告跟年度的计划，来下一章。然后在事工的检讨里面包含教会今年有什么样的进步，教会有什么东西需要改进，而我都每一点都把它写出来，所以你要养成一个记录的习惯。然后接下来讲到展望的时候，是今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来，请看下一章来。哦，我们主题是以爱为旗，同心建造。然后经文在哪里？告诉弟兄姊妹一个愿景，告诉执事一个愿景。然后我们要怎么做？而有一个实施的策略。我们怎么样针对会友？怎么针对慕道友？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教会达到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神很恩待我们。有一年南京教会是一个从音乐步道开始的一个教会。有一年我跟执事，前年我跟执事讲说，我们今年要来办音乐步道会。讲员在哪里不知道，谁要来不知道，我就这个意念，我们今年要办一场音乐步道会。神就让喜乐施崇畅主动打电话到教会来说，我们想去你们教会办步道会。我听了欣喜若狂，可是我就跟他讲，我们教会很小，我们做不了很多人，你还要来吗？他说没有问题，我们就去。弟兄姊妹，我们心中的意念上帝都明白。今天我们是一个家庭年，所以我们就很奇妙请到一个从美国来的詹思莲弟兄夫妇。我们在11月我们就请到江娥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都是上帝主动把人带到我们当中来。所以我们来看到我的具体作为，我是以圣经为牧养的主轴。我相信只有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以弗所书说要借着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列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刚才我已经分享的，我们主日周日主日崇拜，我们用四经讲道逐卷逐章分享信息。你知道为什么要逐卷逐章吗？因为老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敏感呢。你今天突然讲到，他是觉得你在骂他，真的在骂他，然后他就跟你讲，牧师你今天又骂我了。我说我骂你哪里？牧师每一个牧师都在骂人。后来因为配合年度主题以后，我就开始用逐章逐卷的时候，他又来说，牧师今天你又骂我了。我说我没有呢，我按章按节开始讲下来。如果你觉得被骂，你好好去跟上帝认罪祷告。从此又没有人敢到我面前来讲说，牧师你又骂到我了。所以可以简称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当你每一个礼拜在找经文内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可是当你逐章逐节，不管好讲不管难讲，你就这样讲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知道你下一个礼拜要讲什么，我也知道我下个礼拜要分享什么。这是对我们传道人最最轻松的事情。弟兄姊妹，不要认为这样讲很慢。我们来看看主日崇拜，我们已经分享完尼希米记，因为我要建堂，我要更新会堂，说我讲尼希米记，讲以弗所书，会堂建立完了，我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说我讲以弗所书，然后今年讲约翰一书，师母在旁边配合讲约拿书跟雅各书。弟兄姊妹，四年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一二三四五五卷书，从头听到尾，他们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没有听到。会来买光碟，没有听到这个礼拜没有来，会买光碟回去听，因为他们习惯了。然后很多弟兄姊妹说，那其他的经文怎么办？我们就推读经计划。来，下一章来，这是我们的读经作业。四年里面我都在做这件事，我都在写读经作业给他们，因为我是老师，出题目对我而言太轻松了。所以我就给他们主题，就给他们章节，然后他就开始写。弟兄姊妹，推一个事工要常常喵，要常常要怎么样？要常常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的，所以要有配合的动作。我们的配合动作是要公开颁奖。来，下一章来， 公开颁奖，第一堂、第二堂，公开颁奖，公开鼓励。所以我们教会读经的弟兄姊妹从十岁写到九十岁。写完之后呢，当你颁奖完之后呢，还不够，还要让他们羡慕，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请他们把那读经作业写完了一本拿来，教会帮他编订成册，漂不漂亮？那私下拿给他吗？我当老师的人当然不会私下拿给他。当老师的人常常做一件事，什么？公开表扬。所以呢，接下来就公开表扬。公开表扬的时候，还不能让他们拿在手下，还要把那本书怎么样？正面朝着弟兄姊妹，下面的弟兄姊妹说：“哦，这么漂亮，我要把它写完。”我们这样走，来，弟兄姊妹看看我们读经作业的人数如何增长，从没有十五、二十三、三十，今年到四十五，这是领奖品的哦。我们今年领奖品，说以前一次是300块，最近呢实在是经济压力有一点重，所以就改成200。他们已经不在乎200了。那要用钱最大的困难是谁？执事，对不对？所以刚开始要叫谁来读？执事要来读。所以第十五前面那十五个人里面都有，就是执事在里面。那执事拿了钱，他就会变预算嘛。你要善用人心，这是我们现在的小组教材。由同工都用查经的方式，我鼓励每一个同工，每他所带的牧区都带查经。弟兄姊妹都用查经的方式。二，我们用祷告来推供事工。耶利米书33:3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祷告会是我们第一个恢复的聚会。我们的祷告会有别于主日崇拜。我们的主日崇拜，我禁止同工说方言。我们的主日崇拜不准说方言的，敬拜的同工不可以说方言，他不可以说弟兄姊妹来，我们用方言来祷告。可是我们祷告会却是充满着灵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唱灵歌，我们说方言，我们为弟兄姊妹服事，我们师母真的是很辛苦。4年半的祷告会里面，他待到今年才有同工跟他轮流。每一个礼拜都是师母带敬拜，我带祷告跟查经，我们维持了4年，祷告会几乎不停。第二，我们就进入公祷的情况。第三个，我们就查经，因为我们要把弟兄姊妹抓出来有一点难，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查经。弟兄姊妹，你有发现我们祷告会查了几卷书？这真的是查完的，这真的是查完的，这4年半里面查完的。你看耶稣的比喻，腓利门、犹大、弥迦、约伯、约书亚，今天明天约书亚记会告一段落。我们弟兄姊妹养成一个习惯，我是老师，所以神用我老师的特质来下一章来，这是我们祷告会的讲义。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来祷告会之后，他就把讲义写完，他就开始会做一件事，会把祷告会的每一个东西都留下来。然后我就说，这个我不会帮你装订，他们就自己去装订成册。我们现在有行政同工，我们那行政同工很棒，而且很热心。他就说啊，那杨华，你能不能帮我做个封面？我要去跟那个读经作业一样，要用彩色印刷，要把它封起来。弟兄姊妹，当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祷告会里面，而且祷告会变成另外一个主日崇拜。我们现在是一个服务业为主的一个社会，我们的同工只有礼拜天必须要上班，你不能跟他讲说你礼拜天要以主为大、啊、以主为大，他就没有收入了、啊、我们就会鼓励他礼拜三来，因为可以有敬拜、有诗歌、有查经，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可以礼拜三来弥补他礼拜天不能来的状况。所以我们祷告会其实有很大的增长。其实祷告会是很多教会觉得最难以经营的一个部分。可是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我们祷告会的人数，我们从7个人一直走，7个人其实是4个人来而已啊，应该只有3个人来，因为我们夫妻再加上一个我们请他来施情的姊妹，3个，再加上一个应该就3个，然后其他4个人就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开始慢慢增长到今年平均是26人，可是我们祷告会现在每一个礼拜大概都有35个到40个人之间。 弟兄姊妹，祷告会很多人觉得很难经营，可是上帝的恩典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只要用心，弟兄姊妹感受到的。以前师母要每个礼拜打电话来祷告会啊，来祷告会，现在我们弟兄姊妹主动来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祷告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服侍到很灰心很失望的时候，跟上帝说，主啊，我服侍不下去了，我为什么这么辛苦，我们的教会都没有任何的进步，我们弟兄姊妹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上帝说，你缺了一件事，祷告。欢迎你永远没事情，每一天教会都只有你一个人，去祷告，去祷告。神就说，去祷告。我说，主啊，怎么祷告？你不是要日增月盛吗？你不是要你的弟兄姊妹日增月盛吗？去为他的家庭，为他的经济祷告，为他的孩子祷告。当主说的时候，我就拿起会友名册，每一天跪在会堂里面就开始祷告。弟兄姊妹，祷告带来改变。而刚开始只有我一个人祷告，我现在有一堆人祷告，因为我们做了中保事工。这中保事工我不讲，因为这是师母要讲的，所以明天交给师母讲。不过我们在中保事工里面学习一件事，过去说人家闲话的人，现在在中保室与主对话，这是何等美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做的，是神上帝用谋略，用我们的职场的经历来经营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经历上帝都可以使用，而我们每一个事工是我们一定亲自参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早上特别将那牧者的心肠放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的不是策略，不是谋略，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恩赐跟特质。主啊，所以就求你，求你让我们知道一件事，你能够用我们的恩赐来改变我们要服侍的教会。主啊，所以就求你将那天上来的恩赐，将那耐心，主啊，将那等候的灵放在我们心中。主啊，叫我们看见你爱教会比我们爱教会更深，因为你为教会流出宝血，我们甚至没有为教会付出我们的生命。主啊，是你自己用你的宝血买赎教会，而不是我们在教会做了什么。主啊，你叫我们每一个同工在我们生命的预备当中，无论我们在各样的情况，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深知你是我们的牧者，让我们学习听你的话语，运用你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来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让教会被改变，因为教会改变带来复兴。主啊，教会改变就带来人群的喜乐，教会改变就看见那未信的人，他们说这个教会不一样，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听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帝祝福每一位同工。
好，我们感谢主借着陈牧师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来。接下来是各处室报告的时间，请问有需要报告的吗？好，那我们默祷散会。等一下，好。
很少上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学期啊，每一天早上都有晨祷。那感谢主，那个李牧师亲自来带领这个晨祷。那我也每一天，除了我到台北去之外，我都亲自参加。那我感觉这个晨祷是带给同学很大的祝福。那我也鼓励同学在晨祷当中，你一定要尽你的全力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呼求上帝的名。因为有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哈，变成一个形式了。那我人在这里参加，可是我不出声，那可能你祷告当中你是习惯不出声的， 如果你是一直祷告不出声，我不知道你将来在教会里面你怎么带祷告会，你很难带祷告会。你到祷告会不能够看见圣灵的火在其中的话，你就不可能让这个教会有那个复兴。所以陈牧师，陈明志牧师，他从祷告的开始，那从讲，从那个神的话开始，这就是圣光一直强调的。四经讲到，你知道我以前来圣光之前啊，有一个老师、教讲道学，他教讲道学，教一百种讲道学，一百种啊，一百种讲道学，你教了以后就等于怎么样，都没有学。后来我当院长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但要把这个改过来，是会有点压力，是会有点那个。我祷告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圣光的同学只要学一种讲道就够了，你把那种讲道好好的学就够用。那是什么讲道？对，这就是我们的成品，陈明志就是我们成品啊。那还有很多的同学，他告诉我说，因为圣光教我四经讲道，我其他的不会讲，但是呢，我就讲这个，弟兄姊妹就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看到，他们被神的话喂养，他们被神的话栽种。所以各位好好学习四经讲道。虽然我们在四经讲道中有四经讲道学，有四经讲道实践一二三，大概还很少神学院有这么多的那个讲道的那个安排。所以就看重你对神的话语讲。如果你四经讲道会讲，主题讲到专题讲到都没有问题，因为那个不需要学，那个你还没有进神学之前你就会讲那个嘛，对不对？那个不需要学，所以四经讲到学会以后呢，你就可以用在任何的场合，那你主题讲到自然会讲，那个专题讲到自然会讲啊。那可是呢，祷告的确是要操练啊，因为祷告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习惯是我们天然的习惯啊，譬如说你不常出声祷告的，你就很难在那个祷告当中出声。可是你要这个时候要强迫自己出声，你不太容易拍手的，你就要在这个时间拍手。那陈明志牧师讲的也很好啊，他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不许弟兄姐妹说方言，因为有时候很多的慕道友会来嘛，你说了方言他们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他们也不懂嘛。可是在祷告会当中应该都是弟兄姐妹会参加嘛，那你就比较活泼的。那所以这样的分别是很重要的分别，很重要的分别。所以我期待各位明天早上开始的祷告会啊，那我特别有看到后面一半的人哈，特别坐在那个墙壁靠着那个墙的，大概都很难出声祷告啊。那我希望你们，如果要让你们能够开声祷告，你就坐到稍微前面一点，因为前面的祷告的火比较大一点。像那个陈敦康牧师都是坐在前面的，你就跟他坐在旁边啊、哦。那或者你跟那个某些同学祷告大声的，就坐在他旁边，你就学习感染一下。祷告的火会感染，你知道吗？你一根木材在那里一直烧的时候呢，它就最后怎么样，就慢慢熄下去了。可是呢，如果几根木材同样的火着起来，就会越烧越旺，越烧越热，是不是这样子？这真的是这样啊，这真的是这样，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我请各位同学，如果你要如果你是走读的同学啊，那你的教会的祷告又不怎么样，我请你们来早一点来，真的来这边来圣光那个酝酿一下，那个点起那个祷告的火，复兴的火在我们当中啊。我相信你在神学院有这样几年的时间，两年三年的时间在祷告，而且祷告当中不只是祷告而已啊，因为很宝贵的是那个李牧师在每一次在进入一个主题的时候，他都会说一些话，对不对？其实那些话是从圣灵出来的话，你知道吗？会提醒你现在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改变什么，你需要悔改什么，你需要在那边成长什么。这个是非常宝贝，真的是很宝贝。所以我就相信在祷告会当中，在晨祷当中，会让我们弟兄姊妹的那个 spiritual vitality 会活起来，那个灵命会活起来。虽然这个 spiritual vitality 没办法用课程，你不要用 curriculum 来设计，但是呢，这个就是课程之外的很重要的学习。各位带着这样的期待参加明天祷告会吗？阿门。好。 报告到这里吧。
好，那我们默祷散会。